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建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上周六呢，南澳洲工党的击败自由党政府，赢得了南澳洲选举。自新冠大流行以来呢，现任政府在选举中首次落败的情形呢出现。今天我们向听众朋友们抛出的话题是什么呢？
您怎么来看待这次的南澳的选举？南澳洲的选举对马上就要到来的联邦大选会不会有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自己的看法。
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简短的回顾一下这个选举前后的一些信息哈。仅仅是在南澳大利亚州州长的4年任期之内，自由党的南澳洲的领导人史蒂文·马歇尔呢，就通过了自由党近期历史这个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马歇尔呢，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第二位任满整个任期并带领自由党竞选连任的自由党州长。
那马歇尔呢，和1979年到1982年，为什么他说是第二位任期满哈？是和这个1979年到1982年自由党州长大卫·汤金一起呢，成为了从1970年以来唯一赢得了选举，而且带领着政府参加了下一次竞选的自由党的领导人。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在上个周六的南澳的选举当中的自由党落败了。
我们先为您来引用一篇来自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公共政策副教授罗伯曼瓦林博士在 The Conversation 专门分析的这个南澳洲选举的文章哈。他在文章中写到呢，选举结果出来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得多，由于新冠疫情和邮政投票的普遍趋势呢，南澳洲的选举结果原本预计至少要到这周三和周四才会出来哈，但没想到呢，在投票结束后仅仅约1.5小时，计票结果呢就显示史蒂文·马歇尔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呢仅执政一届就惨败。
但是在选举之前哈，大家外面普遍有一种预计，就是这一次的竞争啊会非常激烈，很可能任何一方都是
出现悬浮议会
哈，对，可能会出现这个悬浮议会，所以他们如果出现悬浮议会，所以任何一方都需要依靠关键的独立议员。那么这个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知道，是南澳洲议会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在选举之前哈，马歇尔的自由党政府呢是持有47个席位中的20席，而彼得·马丽娜·乌斯卡斯的工党呢拥有19个席位，另外6个席位呢是由中立议员持有。那么马歇尔的少数派政府呢是由一些中立议员支撑起来的，包括前自由党人和现任众议院下议院议长丹·克里根在卡维尔的席位。
但是最后的民调和这个投赔注这个投注的赔率显现出来，政府呢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呢可能会出现绝对优势获胜。结果到了上个周六晚上结束的时候呢，看新闻的朋友就已经知道政府失利的这个程度已经很明显了。工党呢拿到了足够的支持，获得了47个席位当中的25个席位，那组建多数政府呢只需要24个席位。
截止到昨天晚上呢，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呢，仍有6个席位呢是未定胜负，工党呢将获得26个席位，自由党减至11个，中立议员有4个席位，那是目前的一个计票状态哈。
所以在这个文章当中啊，曼瓦林博士他就关键是对两个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他就说呢，首先就像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选举分析师安东尼格林之前说的，说尼克斯诺芬对这一次选举的影响比上一次选举更大。那么要说到尼克斯诺芬，我们就要把时间先拉回到2018年了。
2018年呢，以斯诺芬为首的南澳大利亚 州最佳党呢重新崛起，在关键席位上获得了选民的强有力支持，在许多边缘席位呢获得了15%至20%的选票。今年呢，在南澳大利亚州发生的情况是呢，这些选民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呢决定支持玛丽娜乌斯卡斯的挑战，这表明呢他们对马歇尔的自由党政府失去了信心。
这是第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关键因素。那么麦瓦林博士说，第二个关键因素他认为是自由党在关键郊区的席位，特别是阿德莱德周围的席位上呢没有了优势。那关键的目标边缘席位包括非常极端的一些边缘，比如说 Newland 还有 King Elder 还有阿德莱德本身，都很快的就落到了工党的手里面。
他写到呢，这种模式反映了自由党在南澳大利亚一个让人熟悉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其支持基础不成比例的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然而呢，这次对工党的支持摇摆足以让他们拿下达文伯特席位，并有可能拿下吉布森席位，这些地方呢之前一直由自由党以较相对这个强的优势持有。那么以上呢是麦瓦林博士分析的一个选举结果的这个南澳州选举的一个分析哈。那么他还进行了更多的分析，包括这个南澳州自由党有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及对联邦选举的一些影响啊。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对南澳州选举的看法，以及南澳州选举是否会对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有所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啊，主持人啊，上午好啊。
上午好。
南澳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啊。那个我这次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其实兜了很大，在很多其他几个地方兜了一圈，旅游吧，就是接触了很多乡，因为我们都知道南澳呢，它的这种乡村的那些地方比较多。不像我们维多利亚相对来说有点不一样。那么在跟他们很多人接触当中呢，我就发觉呢，他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随着新闻的一点点透明化了以后，其实澳大利亚的新闻也并不透明也是给媒体也给控制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说随着一个事情的不断的发生，那个新闻媒体所说的很多东西都被揭穿，都被事实出来，然后呢他们越来越理解很多东西，所以我发觉他们对工党的那个支持的那个倾向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个当然我们在说这件话的时候，我想先说表明一个观点，就是说当我们在说我们是澳大利亚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我们的国籍，当我们在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我们自己的种族。希望我在以后的谈论中大家不要混淆这样的概念。在澳大利亚除了你是土著人以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种族国家，你是希腊你也可以说你是希腊人，虽然你是澳大利亚的公民，对不对？你是Irish 你也可以说，当我们问起的是你什么地方，你是 Irish， 他说我是 Irish 或者我是 Scottish， 其实并不是指他的种并不是他的国籍，指的是就是他种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先搞清楚，离开了这个我们谈话就很难了。然后再谈一下这次那个联邦大选那个作为一个预测，我觉得吧，就是说就像我一开场所说的，随着新闻的随着国际事件的不断发展不断的发生那么所谓的新闻媒体包括九频道、十频道、七频道、 ABC 也好，不管怎么样，前一段也发 ABC 发生的事情，对吧？就是越来越表示出这个国家其实还是有着非常的种族歧视倾向，或者说这个国家因为是英国人当初把自己的球族是发在这里，然后控制这个国家霸占了这个土地以后，它始终有一种殖民者的一种傲慢始终存在，所以他对反对他意见的人其实是非常的严厉，控制的非常严厉的。在澳大利亚我们所说的什么是新闻自由其实并不存在，对不对？ ABC 上只是说了一句话，他有很多的支持普京就把他赶出去了，对吧？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自从这个自由党政府上台，特别是自从这个摩尔森政府上台了以后，他的种族歧视的倾向越来越重。当然了，他的上台本身就是因为种族歧视，本身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昆士兰得到了20多个席位，超过20多，而这些席位全部都是由种族歧视政党拨票给他的，也就是他靠种族歧视 和得到了这个席位啊，这个政府，啊，莫里森政府的种族已经非常明显了，啊，越来越明显，而且呢，他还跟着那个他的在他的执政过程中，并没有显示我们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性，我们始终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人家指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他根本不顾我们澳大利亚老百姓的生活，居然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进行对抗。这个直接影响了什么？直接影响的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生活。也就是说，现在包括南澳在内，很多的老百姓其实已经发觉了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苦。你这两天去看油价，对吧？油价涨得这么厉害，当然这个油价也是因为北约东扩所造成，对不对？没有北约东扩就不可能有这场战争，很简单一回事儿。那么，也一样道理，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费呢，生活那个成本越来越高，那我澳大利亚的出口受到严重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了自己的跟着美国人走，为了自己一种那种心理的那种殖民者的傲慢，继续与中国对抗，造成了澳大利亚经济大挫。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次联邦大选它是没戏的，好吧？
好嘞，谢谢石轩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对南澳洲选举的看法，以及南澳洲选举您觉得是否会对将来的联邦选举有所影响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你请讲。
真贻笑大方啊，这个生活成本上升是北约。
请发表您自己的观点好吗？
刚才他也扯，我就先扯两句蛋，然后马上说主题。那这个第一枪，这乌克兰第一枪是北约开的还是俄罗斯开的？再说这个生活成本上升，其实从疫情期间就开始，这疫情谁造成的？当然，你可以说是美国在乌克兰搞。
您有关注南澳洲选举吗，苏先生？
这个好，我们回到南澳上面来。南澳这次选举呢，可能更多聚焦的是一个本地议题啊。这个跟联邦选举呢，其实关联并不大，只是碰巧在同年。包括我要提醒大家，今年啊，维州也要进行州大选啊，维州晚些时候。那么啊，这个维州现在执政的是工党。是反过来是工党，而且我们知道维州在全澳这个疫情表现是最差的啊，没有之一，就是最糟糕的。特别是第二波那个酒店隔离，大家不要跑了伤疤忘了痛。而这个州长现在还是很坚挺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那么从全国角度来讲呢，这个工党啊，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竞选现在非常 aggressive， 可以说非常 aggressive， 非常的好斗。可能是因为他们偏左嘛，左派这个原因，这是下面我讲个亲身经历啊。最近在某个华人微信群里面啊，工党某个候选人啊，拉了一些类似这个工党的五毛吧，这个词不太好，但是我想不到更好的词了啊。进了群，然后一进群，这些啊都是华人了，用各种图片啊、文字啊对莫里森进行诋毁，在群里面刷屏。把这个群的气氛本来是个邻居群搞得乌烟瘴气的，非常非常糟糕啊。然后这个就对反而对我大家对这个工党的印象就非常非常差了啊。所以这个还要提，你要为工党拉票，你技术水平得提高一下啊，不要搞这么乌烟瘴气。那么谈到这个国家议啊，联邦大选，接下来联邦大选其实更多的聚焦的是国家议题，其实对中国的态度也是重点之一啊。刚才听众也说到，还是把这个中国关，就是总结一下，我们是不是要贴中国的屁股呢？还是说要跟中国拉开距离呢？是不是？还有就是一个歧视华人的问题，说什么种族歧视啊？我相信大部分这边的华人，包括主持人在内，我们不否认。少量的种族其实存在，但是澳大利亚总的来讲还是一个种族非常和谐的一个社会，是吧？没有必要专门拿炒作一到大选就炒作一下种族歧视啊！特别是一定要根除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把批评中国跟歧视华人画上等号啊！这是某些党派某些人险恶用心，故意来混淆这个视听。那就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很多人倡议。要搞共和制，废除女王，那这是歧视白人吗？这个共和女王就是代表白人吗？ 是吧？这是歧视白人吗？
好嘞，谢谢苏先生您的看法。
这是一种撕裂族群的非常低级的做法啊！我们要种族和谐，就不要去提这些，故意提这些问题，反而适得其反啊！
好嘞，谢谢苏先生。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今天向听众朋友们抛出的话题呢，是关注上周六结束的南澳洲选举哈。我们看到南澳洲选举的工党击败自由党政府呢，赢得了选举。
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您怎么看待这次的南澳选举？南澳选举会不会对马上就要到来的联邦大选有影响？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依然是开通的，欢迎大家来拨打分享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温馨提醒，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Tony，Tony 您好。
你好。
哎，您请讲。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电视台是不是中资出资办的？是中国方面出资办的。
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要想讨论的吗？
我想讨论的，但是我要先问一下嘛，你能不能回答我？这不能回答我吗？
这是澳大利亚纳税人出资的电台。
哦，
嗯，
我怎么听来听去的好像不是澳洲纳税人出的。南澳大选的问题，自由党输了，这很正常嘛，因为自由党运气不好，首先是疫情，后来又是洪灾，一连串的，当然呢，而且自由党执政的时间长了，
嗯，
大家想换一下胃口，对不对啊？想看看工党上来能不能搞得好一点。自由党呢，在这几年呢，疫情方面呢，凭良心说，他们还是做得很不错的。比起中国来，比起意大利来，比起香港来，比起美国来都要好。但是有些人就是千方百计的要抹黑澳洲。所以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听到有人在这里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利用我们澳洲纳税人的平台，大肆的攻击我们澳洲，说我们澳洲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说我们澳洲跟着美国人的屁股后脑，说我们澳洲不向中国叩头，你听到以后也无动于衷。反过来，后面的第二位苏先生，他说，你就马上制止他，所以我就问了这个问题。当然，我这个问题我想错了，幸亏这个是纳税人的平台，是不是？南澳虽然输了，我估计下一次的话，自由党执政可能就要下课了，中党很可能上台。工党上台也不一定是坏事，反正两个党轮流来换是可以的。好，我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好嘞，谢谢 Tony， 谢谢您的观点。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南澳洲选举以及南澳洲选举是否会对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有所影响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哦，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听众朋友好。大选议题嘛，首先从南澳开始，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州，因为我们三级联邦制嘛，它就是第二级的。第二级呢，对于这个我们一级制就是联邦选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你们各个几位参加那个听众朋友参加讨论来说呢，思维比较奔放，因为就是说把跨度很大。首先要搞清楚，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党大选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基于本国利益服务，也就必须就是说这个项政策较为完善，较为全面一些。你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需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作为选民来说，投票投给你所理想的领导人候选人或者一个党派，因为我们是党派赢了，就是党魁就是领袖嘛。那么这个上面呢，你自己定夺，因为个人的观点不一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疫情发生以后，那么又讨论什么时候哪里开始的， 没法讨论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我们知情权非常有限的。你讨论以后，人家马上一个问题提上来，美国底特律斯堡你怎么解释？所以这是没法讨论，最好大家以一些就是自我控制一下，这种话题不要拿到这里来讨论。谈大选，那么大选我刚才讲了，你作为一个选民来说，希望国家政府选出来的政府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一点。那么第二就是说，有没有在国际事务处理上比较完美一些、圆滑一些，这也是另一点。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搞清楚，跟最大的贸易伙伴发生冲突，假如我的价值观还是能够承担的，那你就可以去投他。如果你认为要改善的，你也可以投反对他。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们在澳洲生活，我们的宗主国，刚才第一位先生讲到，就是我们的就是出生国啊，这就是在中国，还有嘛爱尔兰嘛什么，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这个提法比较新颖，我是比较能接受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作为澳洲一个独立的国家，有着两百多年的建国史，和另外一个大国也好，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包括英国，甚至包括法国，包括中国也好，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包括我们的政治环境，是建立在澳洲的社会价值基础上的，而不是因为好像我们跟一个另外一个贸易大国或者是强国关系搞好了，我们就有好处，搞坏了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生存，这个是不对的，这个需要搞清楚。比如说我们跟美国，我们得到什么，得益了什么？安全。安全从某种程度上是靠军力来维持，军力是靠经济来维持，那么我们澳洲经济是不是好？那么所以呢，大选轮替也是一个很正常的。那么我们就看看轮替了以后，或者是不轮替，还是继续执政，我们能不能完善一些？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面的一些，就是说作为主体来帮助国家经济发展，这个国家政府本来就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应该有自身的一种动力来完善经济发展，而不是依靠外面。所以呢，还有一个国家就另外一种论点，就是说我们跟一个大国好像关系搞差了，我们经济就不行了。这个是你们自己想象的，就这种属于思维比较奔放。
好嘞，谢谢陈先生您的看法，
好不好？
好，谢谢。
就这样。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对南澳洲选举以及南澳洲选举是否会对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有所影响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们好。你们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说话之前呢，首先要两个抗议。第一个呢，就为第一位听众的对这个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这种和事实严重不符的这种污蔑的这种表达方式呢，进行抗议。同时呢，对你们这个节目主持人对这种行为的不作为也表示一个抗议。因为我们这个电台是在澳大利亚，我知道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澳大利亚许多部门都在关注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发言。但是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对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是我们澳大利亚一个价值观共识所决定，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所以我要在这两件事情抗议，同时呢，也向澳大利亚人们表明，我们华人当中有一大部分人在这种事情上的明确观点。同时，我现在言归正传，南澳这件事情的投票呢，可以说，主要是出于疫情。也表达了南澳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不怕改变，他们希望改变，并且他们不怕改变。一个教训就是，因为我是自由党的支持者，一个教训就是，希望澳大利亚这个南澳的以后的投票，大家呢集中投票，不要分散。如果这个票分散以后呢，就更不利于这个自由党的这个得票。因为这次南澳的选举当中，有许多独立候选人，他们有的是选上了，有的没选上，但是拉了许多自由党的票。不能说有了这些票就一定会胜利，但是呢，希望呢集中这个票源，不要分散。同时呢，联邦大选呢也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联邦大选当中也有很多跟南澳差不多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改变，可能我们也不罢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还希望自由党能领导这个国家的话，希望大家集中自己的选票投给这两投给主要投给那个联盟党，不要去分散选票，这样的话呢对联盟党的执政呢就更加有利。第三个问题啊，我在这个微信群，在很多群里看到了，特别是这次网上传有一份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对某一些在澳大利亚的这些组织进行严重关切，这些组织就有悉尼邮报，并且在这些微信群里面非常清楚，他们就积极的站在工党这边，以不实的污蔑的形式对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整个系统进行污蔑，他们以为就是拉到工党就能怎么样，但是在工党的许多骨干、许多那个区，包括雪梨的很多的工党的区，他们对这些五毛的这些严重的干涉我们澳大利亚选举的行为呢，他们工党呢做出了完全错误的政治判断。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在后代在澳大利亚子子孙孙的生活，我们不要被他们所绑架。希望我们呢集中自己的选票，在这次大选当中把我们的票集中的投给联邦自由党，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后代创造一个更加好的生活环境、就职环境和发展环境。希望大家呢认真考虑手中的一票，集中投票投给联盟党、联盟自由党，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嘞，谢谢张先生，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南澳洲选举以及南澳洲选举对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有什么样影响的看法？
影响，
那我们现在呢和大家分享一点哈，这个专业人士对南澳洲选举对联邦选举的影响的一个观察。这个刚才我们大家分享了，就是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公共政策副教授罗伯·曼瓦林博士他的一个分析哈。就对联邦选举的影响呢，他写到呢，南澳大利亚州的这个结果呢会影响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吗？他认为这种选举应该是间接的。他说澳大利亚人倾向于将州选举和联邦选举分开处理，独特的州和国家因素决定了每一个选举的结果。
在麦瓦林博士看来呢，他说马歇尔政府的失败实际上是有关澳大利亚政治当中呢右派分裂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他说国家党在南澳呢没有很大的存在感，就让自由党内的这个意识形态分歧失去了一个平衡。
他写到自由党的分裂以及马歇尔无法保持派系平衡和内斗的情况呢，反映了全国范围内独立候选人挑战非工党席位的更普遍趋势。鉴于马歇尔政府成功地进行了进步的社会改革呢，特别是将堕胎去罪化并引入安乐死立法呢，这讽刺地反映了澳洲温和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失败。
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啊，曼瓦林博士他有一个分析，他说的总理莫里森呢是一位思想更为保守的领导人，他认为他在南澳的成为了南澳这个选举的一个拖累。莫里森在调和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方面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哈，这是来自于曼瓦林博士的一个分析。
同时呢，墨尔本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荣誉副教授阿德里安·伯蒙特先生呢，也对南澳洲选举进行了解读。他写道呢，州自由党会把其失利可能会归咎于联邦政府的不受欢迎，南澳洲选举将被看作是对预计在五月举行的联邦选举的一个指针。
他说根据上一次的这个新闻民调来看呢，工党是以55-45的比例领先，联邦政府呢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况。那么从联邦选举的角度来看呢，重要的是他认为不是南澳的结果，而是从现在到选举这一段时期之内联邦民调的一个情况。政府在选举前恢复民调支持率，他认为可能性不大，但是呢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那么今天呢，正在行动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呢，不代表 SBS 立场。那么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呢，也可登录 sbs.com.au/Chinese。感谢听众朋友们在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